王氏这小子也是个人物，那也是个耿耿，他准知道自己得不了好下场。前些天冯回章就派人把他软禁起来，又过了两天，不是软禁了，拿绳把他拴起来。王顺就预感到事情不妙啊，嘿嘿，我错走了一步，我来到少华山，满以为蒙混过关，没想到自投罗网，但是后悔来不及了。今儿把他提到这儿，他一看徐良在这儿，蒋平在这儿，他心就一翻个，完了，到了我的最后关头了。这小子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视死如归，他就上来这个蛮劲儿。冯奎章的话音刚落地，他砰，他站起来，哼，姓冯的，好，够意思，够朋友，你应该这么做，你不把我献出去，你惹不起开封府，怪是怪我王顺，又是有眼无珠，错翻了眼皮了，拿着狗屎当英雄了。原当初我认为你有这么一号，是个人物，可以跟我合作，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怕死鬼，你拿我王顺当了送礼的礼品，事到如今我还有何说呀，你们随便吧，愿意杀愿意剐任凭自便，再过二十几年还这么大个，来吧，不过就是一点嘛，我死不瞑目。冯奎章问他，你有什么闭不上眼的？嘿，我不服徐良，到任何时候我也不愤他，我这是绑着呢，如果徐良能把我抓住，真把我制服了，那我服他，这算什么呢？我杀了自己人的当了，先把我捆上，拿我又当了礼品，我想这事窝囊。刚说这个徐良站起来了，跟求求，好了，我今天就叫你心服口服，来把这解开。蒋平就一愣，别解开呀、啊，这小子身负绝艺啊，这一解给他跑了，咱不前功尽弃了吗？小梁子，这但是徐良话语出口，蒋平在拦晚了，楼立兵过去把伤给解开，王顺这小子活动活动胳膊，冲着徐良一笑，好了，姓徐的，今天咱俩决一死活，你要真把我抓住，那我还服你呢。徐良点头，好了，跟没兵刃。冯奎章也没想到这一手，让人把王顺的镖囊假大换刀都拿来了。再看王顺把刀拿过来，身子一摘的，什么原因呢？冯奎章也怕他跑了，一天就给他一顿饭吃，而且这一顿饭连三两都没有，他饿的直打晃。徐良看清楚了，我说大寨主，你再行行方便吧，给他准备点吃的。你这玩意真破例了。冯奎章一想，真行啊，这徐良真够人物。好了，又给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。这王顺也不客气，盘腿往院里头一坐，刀往旁边一放，大口喝酒，是大口吃肉，吃几口笑两声，神经都有点不正常。他吃完了之后，把酒杯啪往地一摔，抿抹嘴站起来，把头往嘴里头一叼，把刀捡起来，直奔徐良啊！其实徐良早做好准备，就怕他搞突然袭击。徐良在桌子后头转到前边，大环刀在手提着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就见这小子在地下冷不丁蹦起来，奔自己扑来。徐良往旁边一闪身，他刀就走空了。山西燕并不大话，想起死去的爹爹徐庆，想起大爷钻天鼠卢芳，二大爷彻底鼠韩章，真是气炸连肝肺，挫碎口中牙，心中默默的祷告， 爹爹，在天之灵别杀，现在我就拿凶手归案，开膛摘心，给你们老哥几个报仇。想到这儿，西凉跟着王顺就站在一处。这王顺是有能耐，但是跟徐良比差着一截，他俩也不是没伸过手，在安乐公府就见过一仗了。王顺打不过徐良，何况今天这个处境，他就发疯也白给。十几个照片让徐良刀里的夹脚，嘡的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，王顺仰面摔倒。徐良没要他的命，起来，再来，好啊！王顺蹦起来，抡刀就剁。十几个照片叫徐良刀里夹巴掌，啪，一个嘴巴打了一溜滚。起来，不服还打。简短结束，让徐良一口气打了他十八个跟头，最后门牙也活动了，腮帮子也抖了呢。王顺不起来了。好，徐良啊，我他妈服你了，你随便了。徐良笑着点点头，亲自动手把他捆绑起来。少华山的穷贼就开了锅了，哇，一个个甩大长牙在蝴蝶乱飞，各拉兵刃，大寨主打了，大寨主打了。
三江湖蒋平在旁边一看形势不妙，急忙就蹦出来，冲着冯徽章一抱拳，哈哈哈哈，我说总辖大寨主，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而不立。我记得方才咱说的很清楚，如果白云瑞和徐良献出来决议能抓住王顺，你绝不阻拦。这话你说过没？
哎，我说过。
好，我希望您化作前言，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。冯徽章这脸就一红了，他可并不傻，他一想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，少华山的周围全是大宋朝的军队，开封府虽然说来了四个人，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，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了，如果真打起来，我说话不算数，我这座少华山还能保得住吗？思前想后，权衡利弊，冯徽章终于打定主意，冲着蒋平一抱拳：“四老爷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姓冯的，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。”实际的事不是咱们干的。话说一句，王顺交给你们了，少华山的人谁也不准出来，哪一个要设置障碍，我是格杀勿论。好，干净利落，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。要不说光棍长在嘴上，好马扑在腿上，话是拦路虎，衣裳是渗人毛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把群贼给稳住了。冯徽章吩咐一声：“来，设摆酒宴，款待四老爷。”你看，蒋平还不能驳他的面子。酒席摆好，大家团团围坐，冯徽章是频频敬酒，在酒席宴前，他跟徐良、白云瑞一个劲儿的套近乎：“各位，我冯某人不是表白我自己，别看我落草为寇，占山为王，小名是个贼，但是扪心自问， 我没做过坏事。不信，您到少华山周围去了解了解，就知道我怎么回事了。我敢称是公道大王啊！冬天舍棉，夏天舍蛋，二八月开粥厂，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日子，我还招妓良女和同学。可是我走这条路呢，也有难言之隐。我希望各位老爷回到开封府上服包青天，如果能高抬贵手，不经既往允许我冯徽章从战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方叔安呢，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，晃着大脑袋先说话。
我说冯大老爷，你甭往下说了，那我干老这一个人不了解你，我可了解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啊。你放心，你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，我们也不能脸儿朝你，怎么说的就怎么办，一定在包青天面前给你说好话，允许你少华山存在也就是了。我干老老叔四爷爷你们说呢？
啊，是啊是啊，叔安说的对，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。
冯徽章大喜，要命人添菜不久。白云瑞那是多聪明，有一本《周易传》，据说夜长梦多，迟则生病，这个病可不能久大，因此他一手捅了一下徐良。徐良何等聪明，知道老兄弟的意义，小声跟蒋平一嘀咕，四爷把酒杯放下干起来。
大寨主，多谢盛情款待，我等还有公务在身，不便久留，青山不倒绿水长流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我们可要告辞了。
别介，菜还没上完呢，改日
我相信咱们还有聚会的时候，告辞了告辞了。说着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华山，冯徽章也看出来他们几人心里没底，也不便勉强，率领六十四寨的寨主列队相送，一直送出十几里地才拱手告别。那么到了后文书，这个冯徽章干了哪些事儿？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？咱们另有交代。
安下他咱先不说，单说蒋平、徐良、白云卫、方叔安四个人压着王顺，方叔安给出的主意，拿了条绳子把王顺的脖子给勒上，拴到马屁股后头，四个人骑着马就在那后头跟着跑。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，一个呢他恨王顺，这小子太缺德，应该叫他受点罪；另一方面呢，这样他不容易逃走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一推，就能拖着他，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，别人抢也抢个死倒。书说简短，一路之上四个人提心吊胆，就回到徐庄，刚一进庄子，家里人知道信，南侠御猫展成飞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，率领着小七杰、小武力各路弟兄全都接出来。大伙一看把王顺抓来了，乐得直翻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徐良迎来接进庄内。到庄内，展成飞就问他少华山的经过，蒋平滔滔不断把经过介绍了一遍，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。徐良跟展兴飞说：“
那咋的说？这个王顺好不容易抓住了，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。你要派人严加看管。
梁导，你放心吧，他要跑了，你要我的脑袋，我早就做好准备了。 师姐在。明姐，留个时间，你们三个人负责啊，把他押到空房里头，刑具不要撤掉，外边加上20名岗哨，轮流守护，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，注意。就这样，徐良还不放心呢，他到空房的周围转了一圈，一看果然戒备森严，也迈着人跑，鸟都飞不出去，他这才放心。当天晚间没什么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蒋平和展中飞着手处理后事。现在王顺被抓住了，可以奏凯班师了，无需要在此多逗留。那么这些大摊子事怎么办呢？需要处理处理。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，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，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。蒋平说：“您呢，把军队全带走了，我们现在是完璧归赵。那么因为公务在身，也不到知府衙向知府邓九务辞行去了，请你见着邓知府，转达我们的谢意。”冯元奎点头，就这样收兵撤退，人就走了。蒋平把电饭账开回来，该谁的欠谁的，样样全都铺派好了，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打了一辆坚固的囚车。这囚车是个大木头笼子，把王顺搁在里头，哎，里边还有个小板凳，他往里边一坐，脑袋在笼子的外头转圈，给他垫点布，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，把这笼子架在车上。展雄飞和蒋平一商量，派小四杰、小五，什么事儿也不管，专门看着他。有俩叫赵东金面露护送，以防万一。其他的人压着车辆，带着东西，准备了战马，浩浩荡荡起身回京。在路过葵花岗的时候，山西雁徐良把马带住，手打凉棚，看了看八宝叠云峰，青松狼牙雁，心潮澎湃，很不是滋味。徐良心说，这个地方风景如画，多好，可是往日光凭一马，风景再好也无暇观赏，今日才发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！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，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。白云瑞也有同感，他们到了葵花岗店房里一打开，雅侠女严迎云已经提前3天回了东京了，人家这块的事全都处理完了。因此蒋平他们在葵花岗打了顿歇，休息片刻，是继续登城。咱这么说，大伙儿是晚晚的启程，早早的休息，每到一遍就严加戒备。特别是蒋平告诉小五、小四杰，对待紫面金刚王孙的饮食要及时供应，不准亏待他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，必须活着把他送回京津，这死在半道上都不好交代了。王顺这小子也知道好不了，心说这回到了东京就得把我剐了，嘿，我活一天呢算减一天，不吃白不吃。这小子没啥还点菜呢，什么溜虾球啊、靠大虾呀、溜鱼段、胡烧海参呢，他想吃什么这就供给他什么。这一路之上，这小子不但没瘦，还胖起来了，脑门子吃的倍儿亮。单说这一天， 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柳村，在江苏河南交界的地方，有两条道聚会于此，这就是非过不可。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离着大柳屯还不到十里，两面是山，山西县徐良在马上仰面看看，觉着这个地势非常险要，他把马往前一提，靠近白云卫，老兄弟，你看这个地方可够吓人的啊！可不是，徐大爷注点意啊，我看这地方山多林密，容易有匪人出没，弟兄们多加谨慎啊！蒋平也喊注意，前队后队都精神点。蒋平的话音还未等落地，就听这脑瓜顶上好像天塌了似的，从左边的山头上扔起一块巨石来，这块石头要上秤腰腰没两千斤也差不多呀。赵明的大伙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，骑马也好，步行也好，往两旁一跑啊，这块石头摔到道当中，摔成了八瓣，只把几个人面皮给崩伤了，叫那碎石头渣。你说这个大块石头整个把路给拦住，紧跟着咔咔，路两边的大树还倒了好几棵，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。从种种迹象表明要出事，果不出所料，正在这时，就见左面的大树之上，窜下十一个人来，
哎，血债。